好，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课题，就是圣洁与和睦。那我举的这个希伯来书那个地方的经节，让你看到，让我们确据说，这个和睦跟圣洁是它是整个是连接在一起的，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哈。那刚才妈咪提到的重生，这个是绝对条件的里面的一个，人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，不能见神的国。再来。他又提了第二个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人非有信，不能讨神的喜悦。好，这个的他的一个原文的含义是说，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，那神是不成就事情的，等于说你的信心要跟神一起合作。所以耶稣常说你的信救了你。好，然后第三个绝对条件，这个三个绝对条件不管往哪里去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强调，第三个是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的面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谈这个课题的时候，事实上是要跟生活有关系。那我们的圣洁，也是我们现在生命的，会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；不圣洁，也会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些生活里面，一定会显出来的，啊。那么这些呢，会关系到不是只有你的问题，会关系到你跟人的关系，啊，所以就谈到和睦，就是你跟人的关系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谈圣洁跟和睦，它是一体的两面。那我们上次谈到一个例子，就是扫罗跟大卫。那么扫罗呢，是他的心里面呢是存的我看你可以理解说他是。很骄傲，很想尊大，很想伟大，或者是呢，他呢就对神没有很清楚的认知，神的主权，对神的敬畏，啊，他是做了一个王了，他居了这个王的位置了，所以呢，我常常警惕我自己哈，特别是有一些传道人，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常说，当你有一个位置的时候，请我们要避开这些。外面的虚浮的被别人肯定或者是赞美或者是成就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性情的人，我没有哪一个人比哪一个人好，但是我们要从前面圣经里这些前面的这些前人，我们要从他们要得到一些教训。比如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绕了40年，就不要让我们再绕了，等于说这一些是神谆谆的告诫，他希望我们能够不用绕这样子，我希望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，大卫的一个评语，一个给他的评语就是英雄何竟如此死亡，我把他加了一个惨亡。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卫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，他很认识神，他认定神的主权，他信靠神的能力，他什么都尊神为大，因为基本上大卫的特性是比较没有狂心，也没有骄傲，大卫的特性是比较性情中人啊，他是诗人，他能弹琴，但是一方面你也看到大卫到后来怎么样，杀了哥利亚之后哈，他对于杀人倒是很在行啊，或许他也有一个肯定说，哎呀，我是很能够去杀敌的。那这个是大卫在那一段时间，在还没有真的坐上王位之前的一段让我们很能学习的。圣经用一个评语说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等于说碰到什么环境，他会用神的做法，用讨神喜悦的方法来做决定。所以我那一次强调说他的一个有一个那种分辨的一种能力，用什么分辨呢？到底我是属神的决定，还是我自己心里面的私欲的决定，那个查验分辨。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变化，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就像约瑟对着那个出卖他的还要杀掉他的那些哥哥，嫉妒他的哥哥说，你们的意思要害我，可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，你明白了神的意思哈。刚才妈咪说那天上的王他都为你出面了，那其他算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在意呢？所以我们看到 前面我们谈的大卫是一个能分辨的人，那我们用一个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节来做一个结论哈，就是上半部的结论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在这一段里面有很多个都是绝对性的，专心百分之百，不可就是不可，没有一点点或者几分之几，不可哈。然后在你一切哦，不是哪些事哪些不用哈，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这个是大卫的那一段时间的表现，他不管做什么事，成也好败也好，他认定的是他的神。然后后面说他必指引你的路，这个就是刚才妈咪在讲的信心。你知道你认定他，你知道他必赏赐给那依靠寻求他的人。这是我对大卫上次前半段的一个评语，就等于说呢，拿这一段来形容大卫是不为过的哈。他可以在一个追杀他、恨他而且他自己是于那个有恩的啊，结果呢，他可以这样来对待扫罗，而且把他当作大英雄，而且还为他的死亡哭泣。通常我们对一个敌人的话，心里在想说：“哎呀，活该啊！”我心里面就是你即使没讲的话，可是大卫的那个为他的那种做的那个哀歌哈，实在是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有神才能这样子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我相信我们的罪性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到哈。但是我们来到刚才我提的第三个绝对条件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啊。那刚才妈咪讲了一个点非常好哈，他说耶稣其实不是拒绝那个人，可是耶稣会很诚恳的来跟对方说，你要知道这是有代价的哦，哈，你要知道你选择你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要预备好你的心，你要去算一算，你真的是要这样子走这一条路吗？那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。当我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上次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那是一个福气，是神在还没有创世以前拣选我们这些被称为圣徒哈。我们今天是圣徒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我们是圣徒，不管你认为你配不配成为圣徒，但是当你成为神的儿女，就一定是圣徒，那是你的一个位置。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他还没有创世，你都还没有生出来。一方面他在你的母腹里，他认识你，他也为你定了日子。然后他在还没有创世以前，就拣选我们成为圣洁，而且在他的完全的爱里面来拣选我们。好，我们上次提到这个。等于说神的心意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为什么讲成为圣洁？好像是一个结果哈。那等一下我们再往这个方面来讲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今天要指的两个经节哈啊，刘磊麻烦你一下。第一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。
你看到吗？
啊，我看我的，我不会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请回刘磊一下。看得到吗？
看到了吗？
好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
好的，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哈，我今天要你记得，要你清楚一件事情，就像刚才妈咪说的，耶稣不是拒绝他。当神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不是说你不及格，好像在刷掉一些不及格，不是这样子。他是告诉我们，你既然有这个渴慕，要成为神的儿女，你真的愿意成为神的儿女，那你就要好好的殷勤。来符合神儿女的这个特质，因为到神那里去，在永恒里跟他在一起的是百分之百的。我们看到这两个经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。这一节呢，是描述所有的神的儿女刚进到神的家门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个在门口告诉你说，你一进来之后， 我告诉你哦，神有一个很宝贝的应许，你一踏进来之后，他就要让你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然后呢，你进来之后，你就会越来越有神的性情，那个是神造我们他的形象里面所有的本质哈。那这个是一个你踏进神家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。然后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第二个经节哈，在这里啊，刚才是彼得讲的，彼得是耶稣的很亲近的门徒啊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年纪也大了啊，然后他讲话非常恳切，常常告诉我们说啊，第一要紧的啊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那现在保罗，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无可指摘。保罗总是会用比较艰深的字，或者比较有学问的啦，因为他背景是这样哈。那这个彼得很白，而且他是亲身经历的，很真实的，很恳切的，像一个老爸爸一样。那么这个保罗说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很多人说，等到我去天堂才会没有瑕疵。那么这句话你怎么解释？我就不用再跟你解释了哈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好，保罗在以弗所说，我们在还没有生出来前，神对你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不管用尽什么方法要让你成为圣洁，而且是在他的爱里面可以得到完全，这是以弗所书讲的。来到保罗彼得的时候，他说呢，我们有个很宝贵的应许，等于说这个圣洁，这个回到神的性情这件事情，哎呀，对彼得来讲，你都不晓得多宝贝啊，孩子啊，比黄金还宝贝。他自己经历了，他从不圣洁到圣洁啊，所以可以脱离那些以前在我们身上毒化我们，好，在我们里面啊，让我们扭曲的这些情欲来的，就是刚才妈咪讲的私欲哈，然后可以跟神一样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。然后保罗说，这样之后呢，你就成为这个世上这个世代的明光，可以照耀。不是用你的才能，不是用你的口才，不是用你的成就，不是用你的势力，是用你的没有瑕疵让你发光。所以在这里我要让你知道，神要我们成为圣洁，不是给我们考试说你考得不及格你就不可以，不是这样子啊，而是说我要让你知道，好好的被我塑造，弃绝所有不圣洁的，然后你在这个世代中，你的生活当中，你的性情跟人家就会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圣洁跟和睦是在一起的，你常常会看到一心追赶和睦，圣洁就谈到和睦啊。所以我们在提到说，人的关系本来是很享受很美好的，那么现在呢，一定要有一个圣洁的神的工作，在我们的成为圣洁这样的一个工作，我们就会在跟人的之间，你就会觉得哎呀太美了。就像这样，神感动这个诗人说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神很欣赏这一幅画，和睦同居，心里面没有芥蒂，心里面即使像扫罗这样子恨大卫，还没有刺死他就把他想他已经被钉在墙上，这种恨大卫却可以有一个心回过去说，哎呀我的父啊，我多么的尊敬你，不去报复他。好，接下来我有一个事情要强调，就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了哈。我就讲到看能讲多少哈，我大概五分钟就好，我就做一个概论就好哈。圣洁是每一天的生活表现，大卫有前面非常好的榜样，让我们可以学习，让我们很羡慕说，哎呀，我希望我的生命里面不被敌人，不被这些恶势力，就我可以在他们得胜，我可以彰显神的能力啊。但是来到接下去，我们就看到大卫的一些 因着他生命里面的不圣洁所产生的很多让我们很遗憾，英文说 sad， 非常让我们觉得说很难过的事情啊。这样的一个性情中人，这样的一个很有，他大卫很有怜悯的心啊。他如果去做恩赐测验哈，我相信那个同情帮助的部分呢，可能是他的很高分的地方。因为我们看到他怜悯那个约拿丹，就是扫罗的孙子，好，约拿丹已经死了嘛，他呢把他接到家里面来款待他，跟王同坐，然后连那个外邦亚门人的的这个一个后裔呢也是一样，好，这些人是外邦人，他也把他也恩待他。所以大卫是一个很能同情人的人，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不圣洁的弱点，就是这个性情呢里面有他的罪性的弱点。那么这个弱点呢就埋下了他日后生命的后面那半部的一些，一方面是一个隐患，一方面呢是他生命里面让他不能喜乐的事情，而且是甚至是一个guilt 那个罪恶感啊，甚至是一个他心里面的重担。就如果你看到他写那个诗哈，在那段时间哈，哎呀，他真是，他说他我都哭干了啊，那个罪的那个重负哈。那我简单的说，有三件事情我要解释的，今天我不解释的哈，但是我有三件事情，他心里面有什么隐患呢？这个隐患是从试探来的，上次面对扫罗是从试炼来的。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国跟美国的话，我们晓得中国那里明白什么叫做试炼啊，就是比较困难，比较需要经过一些历练啊，条件没有那么的丰厚。我们这一边呢要面对的是试探。那我告诉你哈，因为我两边都有参与哈，我个人跟神说，神啊，你可以把我投到试炼里面去，但是求你保守我不要进入试探。这样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祷告说，求你救我脱离凶恶，这个试探就落在魔鬼的手中。好，我们就看到这个隐患呢有三个，一个是他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以至于后面我会讲到大卫我们把后面大卫到后来呢，他家里面的不和睦的情况实在是哎呀，不能形容的哈，多少妻子，多少儿子，多少凶杀，多少乱伦哈，就在他的家里面活生生的一幕一幕的演出来。为什么这个大卫不能管理他的家呢？就是从他里面有瑕疵开始。我最近在看，因为雅各主在查的是创世纪，我在看这个就是雅各哈，就是从强调雅各他去他就逃到那边他舅舅那边去。我们看到那个像连续剧一样一幕一幕的演，都在什么纷争哈，斗殴，然后就是人的那个里面的这种私欲所产生出来的家庭悲剧。可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，本来就是会这样嘛，嫉妒也好，或者是征战也好，或者是争取也好哈，诈骗也好，好，这个就是人生的。但是神说不是的，我拣选你是要使你成为圣洁，好让你跟神的性情有份，而且太多人在你四周围需要你用这种光来照他，这是我们的福分啊，不是神在要求我们给我们一个标准，好像你不及格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我要成全你，让你成为圣洁，让你的这个人的关系和睦，而且成为一道明光，让他看到，多羡慕啊！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有一个正常的、健康的、和睦的这个家庭，哈，夫妻也好，亲子也好，哈，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一盏明灯，真的是一盏明灯啊！好，那我就先到这里，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，不过我们很喜乐哈，能够帮妈咪这样做一个这样的生日哈，我觉得说是神的预备，然后也很感谢，很感谢哈，所以。我不晓得还有多少人中国在这里，但是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